我没有开，我就讲话了。我在想，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就是神，就是讲到行道吧，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啊。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开启啊，这开启你要真正有一个意愿，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就是你要可能谦卑下来，知道你需要神，或者你需要医治啊。行道有一个标志吧，你愿意被改变，愿意被医治啊，因为医治对每个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再把它宣改是一种痛苦啊。没有想，就是很多的时候没有想过。我记得江秀琴牧师啊，他小时候也是被父母，特别是父亲的严厉。啊，所以对他的行事为人都有很多的拦阻，但他不知道啊，他有很多的开启。不知道是哪位主持人开麦了。要查一下你的麦，刘健，呵呵，好，谢谢。那么呢，这个对他啊，对他来讲，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我看他的开启也挺多的啊，所以他的心到现在越来越开放啊。所以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教会在处理孤儿的灵的时候呢，就对原生家庭有很多的揭开，我看他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神特意差派啊人来，就是对江秀琴牧师有一些医治啊，我只听到他，所以在空中他的父母对他的伤害啊，然后他的父母好像在空中一样对他讲话，哪个时候伤害到你，哪个时候，所以这个对。江牧师啊，是一个，我相信可能他是不是进入回家啊，所以就对这个孤儿灵的处理很多啊，所以神也亲自差派人。但是我想，医治是需要谦卑的啊，愿意来医治。那么你要想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这个是啊。是避免不了的吧，可能啊。那么呢，我看他第二次讲的就是接纳自己。你要是不接纳，接纳自己，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啊。因为我觉得接纳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你要接纳你自己在医治的里面。因为我们的伤害，过往的伤害，原生家庭，我们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我对我自己也是很深的气绝啊，因为我觉得我笨啊，不聪明啊，在这方面特别自卑。这就为什么我找对象的时候，我就找一个要聪明的啊，比我聪明的啊，很看重这个啊，这是伤害带来的。其实神造每个人都是奇妙可畏的，只是你没有找到神给你的那个命定啊，你要找到了那个命定，就找到了价值啊。那么呢，啊，这个也是对人来讲也是不容易的，就是接纳自己，要很深很深的医治啊。所以我自己在这个内在医治的里面，特别是做灵人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咒诅在我的生命中是遗传的啊，就是我自己的灵人呐，就是从母腹生下来就被捆绑了啊，就是从母腹里面就被捆绑。捆绑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不聪明啊，我很会贬损我自己的啊。所以我在做很深的内在医治的时候呢，其实做内在医治之前，其实有一次有一个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伤害的啊， 那些医治。我记得有一次，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找人，或者不找，就是除非神特别提到啊，我把我自己敞开有一段时间。当然现在慢慢的也走出来了，也是医治啊。我就找我的丈夫给我医治，啊，也是这个医治呢，就是我就觉得我生下来就喉咙啊就被卡住了，我不能讲话，我要讲话呢就是贬损我自己的话，所以我在进入很深的内在医治的时候，看到我的灵人，他对我讲了一句话，就是你很会贬损你自己。我都长到那时候好像是40多岁吧，我就一直被这个卡住我的喉咙啊，哇！后来被释放的时候，我的灵人都不能喘息，10多分钟啊在咳，然后终于松绑了啊，那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是个很深的一个释放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吧，所以贬损的话也在我口里就很少了。慢慢的，我就发现我灵魂，我的灵人是极聪明的。我后来看到了啊，看到的原因是什么呢？看到他的聪明，但是他呢被很多不自信贬损。把他压住了，压住了，所以以至于他现在就得着一个释放，释放。所以我对医治像以前有很多事情我不能接纳，包括我自己啊，我也是家族来的一个，我不敢讲，因为我的家族有一个也是罪吧，是不能见人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不能见人，只是我觉得我不愿意讲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医治的时候跟我医治的时候说包了一个球不放，就很害怕害怕害怕，也是医治，所以一进那个球就掉到深海里了，也是家族来的啊，就是一个很大的医治，我都不知道。后来我醒过来以后，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敢说了，然后我的家人就阻止我，你为什么说这些事情？是不能透露的，那么呢，我就敢讲啊，然后我也敢跟我的丈夫讲，就是一个这个敞开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勇敢的去面对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忘了啊，但是我们已经深深的捆绑。那么这个捆绑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喜欢面对我们自己，然后怎么样啊？旁通，旁通呢，就是绕过，其实绕过自己或者也绕过神吧。所以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呢，人其实你不用说什么，人家都知道你是包裹自己，不用讲的啊，就包得很紧的。那这样的人呢？就是人不容易进去，那神也不容易进去，因为什么？你把自己包裹了以后，你不可能向神敞开，神什么都知道，他为什么不做这一块？很多的时候是你要跟神来讲，神才介入，因为神非常的 gentle，非常的绅士的，他不会来怎么样？来介入的，那你要包就包，直到你去见神啊。那么呢，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一块儿，要是不行道的话啊，你也可以不行。我觉得神今天想讲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你要对这些东西没有深刻的认识，你说只是行道，你只会旁通，就太可惜了，就是失去了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就是说，你生命中你跟人相处有一个模式，就是你在讲很多事情，讲的都很有道理，都非常好，因为我们都受过训练，多多少少都有，特别是家人教会，都有几刷子啊，把我都给训练出来了啊。但是你知道，你过一段的时间。你发现你所讲的一切，哪怕是再有道理、再好的命令，没有多大的果效，激励不了别人。慢慢的，这些东西就消化如水了。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有时候也在想，家教会这么好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人拥有的这么有限，而且改变的这么有限？我们有很多的开启，有很多，就是有很多的带领吧。但是这些东西你不去经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到落不到人的心里。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你自己拥没拥有都不知道。你是真拥有吗？这个产业，你会去付代价。而且你愿意摆上性命的付代价，所以在医治也好，接纳自己也好，这每一样你不过关的话呢？我们开启的也很好。带领的也很好，但是你遇到任何事情，你不去，你就没有勇敢的心去真实的破碎，你就把自己放在那里，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人因着不真实的去医治或者面对自己，那他的模式还是不可能改变，很难改变。那在这个不改变的同时，你会，除非神有特别的拣选，神给你很多的环境。让你不得不面对。其实，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真正的交出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知道这个话题很重。因为你说，马太福音，万人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对万人讲，若没有在这个方面破碎的话，首先是自己有很大的亏损。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 我把时间给媳妇带到他，我们抓紧时间，可能
嗯，
用个时间长。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是的，神呐，相信神呐，你每一天你这样的来带领我们，是在各个方面、各个不同的细节上，神呐，你要来开始来制作和更新我们。你神呐，我们也就是再一次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呀，这就是神你我们极深的一个求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被你来改变，也可以被你来医治，被你来制作。是的，神呐，我们也成为一个。嗯，真实的健康的体魄，要来承载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赐下的命定。是的，神呐，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得长，走得远，并且可以按照你的心意，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主，我们相信神，你今天再一次开启我们。呀，是的，神呐，就是相信神，你今天就是要来在这个部分上，你要来释放我们，并且我们也真实的回到你的里面来。求问神呀，就是回到神你的面前来求问神，求问神，那不仅要得着那个策略，要得着那个方法，更是要得着那个行出来被医治的这个能力。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你的心意完全。哈利路亚，谢谢你的爱，祷告祈求，奉主的名。
爸爸，谢谢你，啊，今天还在与我们同在。爸爸，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允许我们做选择。你允许我们那么随便的活在你面前，但是你还为我们选择了美好的救恩。
心怀啊，你的声音可能太小了，能不能大点声音？
现在可以吗？
好像声音还是小，再大点。
已经最大了。
哦，好，现在可能好一点。
谢谢你，爸爸，谢谢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你为我们预备救恩，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爸爸，我们感谢你。真的，我代表我自己和我们这个群体，我在你面前我要承认我们的罪。爸爸，求你赦免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活在一个羞耻中，我们不接纳自己，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包裹我们自己。我们不接受自己的软弱，也不愿意承认，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感到很羞耻，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寻找满足，我们就寻找一个使我们得安慰的满足，我们就抓住了很多错误的代替品来满足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只有你能满足我们自己，只有你才能满足我们的心，只有你的爱。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不敢到你面前，我们不敢相信你，我们不敢要你的爱，所以我们就不去寻求，我们也欺骗自己，说服自己。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爸爸，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洁净我们这些过犯和不义。今天我们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的引领，你的医治。我们要真的是接受你的爱，我们要领受你给的爱，我们要在你面前得医治，我们要做你的真儿子。爸爸，求你怜悯我们这个群体，真是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寻求认识我们真的我们的本相。我们把我们的羞耻我们放在你的脚前，我们把一切的包裹我们真的是把它们撕下来，我们扔在你的脚前，我们要践踏它，然后我们接受你的给我们的爱，我们来领受你的爱。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真的不是随便的活在你面前，而是自由的、有荣耀的活在你的面前，做你的儿子，让你的心得喜悦，让我们也可以在你面前，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得释放，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不完全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万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是有各样的包裹蒙蔽，防卫。主啊，求神来赦免我们。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求主的灵来释放我们，不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主啊，我们需要被你来医治，被你释放，使我们可以得着生命改变的能力，可以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魔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回应祷告， 这个今天的话题啊，还是这一个行道和这个医治啊，就是这一个还是讲到这个行道跟医治的关系，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内在医治的这一个话题啊，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我们教会有十多年啊，从郭美江牧师。啊，就是他是在华人界内在医治是比较早的啊，这个当然西方啊，这个内在医治的这个事工更早一些啊，就是这个郭美江牧师呢是在华人界，就是说在做内在医治这一方面是比较早啊，所以呢，郭美江牧师呢就是很早啊。十多年前就来我们教会啊，就是说做这个内在医治的事工啊，开始的时候呢是他每年我们每年都请他来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一个来的内在医治以后，他的这个果效不能持续啊，长是一个月啊，短可能是一周，它的这个效果慢慢就失去了啊，所以呢经过几年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可能需要来做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做了这个遇见神医啊，就是说遇见神医，后来发现遇见神医还不够深入，遇见神医主要是处理罪啊，当然也处理的一些捆绑，就是这个咒诅啊，但是我们发现还不够深入，后来我们就又接触到了这个情感啊，就是建造就是情感健康啊，就是建造情感健康的教会啊，然后我们呢就那时候出了两本书吧，就是情感健康这方面，我们就教会又有了这个遇见神二啊，就是说然后这个我们教会还有这个又有其他的资源，天赋的心啊这些很多的这个资源来到温哥华啊，我们教会啊，特别是申报就特别有负担啊，在这个方面钻研，然后呢又开始我们教会又开始了这个内在医治的施工啊，就是有个人的内在医治，这个时候是很长的历史，对于内在医治就是说我们是很熟悉的啊。就是呢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内在医治的话题啊，就是它有什么特点呢啊，它有什么特征呢，就是我们啊就是把内在医治跟这一个行道就是说啊就是连在一起啊，它以前的内在医治呢就是说是跟这一个情感健康高 EQ 的灵命啊，建造高 EQ 的灵命，就是对于这个 EQ 啊，就是恢复这个情感健康就是比较关注啊，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个内在医治呢是跟行道啊就是比较联系，这是我相信这是我们的这个特点，以前呢就是讲内在医治没有讲到行道啊，内在医治就是想恢复你的情感健康，或者是恢复你的这个心理健康，或者是恢复你的这个健康啊，就是说这个是以这个为目的啊。今天呢就是这个我们这几天呢讲到的这个医治呢就是是围绕着行道啊，围绕着行道来讲的这一个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一点啊，就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纯粹的这个内在医治，这个就是说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了解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内在医治而内在医治啊，那么呢就你最多就是你的情感情商啊变得就是说健康一点，然后你的这个心理啊的状态变得健康一点，但是它并不一定能够提升你的灵性，就是说你的那个你所以说另外就是那个就是说你的心理状态它可以使你健康一些，你的这一个情商可以提高一些，但是你的灵性是不是提高这个是不保证的啊，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我们对这个内在意志要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说它能够起到某一个方面的作用啊，就是说它可以它我相信内在意志它最重要的这个功能就是说它能够使你就是认识自己啊，能够接纳自己啊，也能够敞开自己啊，就是说就是我相信这个就是内在意志它要达到的目的。第一，认识自己，然后呢就是说能够接纳自己，然后呢就愿意敞开自己，那么呢你的内在意志基本上就达到目的了啊。就是但是呢一个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敞开自己的人是很多的，很多没有信神的人他也是比较健康的状态，他只要他的原生家庭比较健康的话，他也非常认识自己，他也很接纳自己啊，他的自我感觉好得很，所以呢他非常接纳自己啊，特别是这些从小就在健康父母啊，就是父母的这个关系很良好啊，这个也都能够健康啊，跟孩子的关系都能正常啊，这样的孩子他都会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也愿意敞开自己啊。而且你会看到这个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特点，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他会信主，这更不表示他的灵性就会很好。所以呢，这一个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内在意志它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过去就是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很多人对内在意志寄予高望、寄予厚望啊，在就是我也认识温哥华的一间教会啊，他的这一个牧师就是内在意志方面特别有造诣的啊，而且他也特别看重内在意志，所以呢他们这个教会也特别强调内在意志，但是呢就是这个教会并没有建起来啊，所以呢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这个并不说明内在意志它没有价值，内在意志是确实是有价值的，它可以使人就是说能够愿意来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敞开自己啊，就是它确实有帮助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就是建造一个人、建造一个教会，远远不只是内在意志就可以解决的啊，它涉及的面就是说太多了，就是人他也有灵魂体很多的方面，所以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呢你还有一个灵层，整个灵层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从这个用比喻来说，就是说这个从出埃及啊，就是说到这个就是过红海，然后呢到经过旷野啊，然后过约旦河，然后呢就是得地为业啊，就是说这一个这个整个的灵层，就是说它涉及的各自涉及的面啊，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很多的，很多层次的，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一个你就会你就会了解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建造一个人的灵性，然后建造一间教会，它所需要的啊是有多么的广而丰富啊，需要多么是多少。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说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把这个行道跟内在意志连在一起，那么呢就是说那一个经过了内在意志的人，他一定要行道，如果他不去行道，经过内在意志的人不一定行道的啊，所以呢经过了内在意志的人如果不行道，他的灵性不能长进。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灵性是一个灵层，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但是耶稣也是门啊，信主就是进了这个门，然后呢成长就是走耶稣的这条路，这一条路呢就是行道，耶稣就是道，道成肉身，我们就是要在他里面行道啊。那么呢就是说经过了内在医治的人不行道，他的灵层还是进不到， 他行到了哪里，他就还是在哪里。那么反过来，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啊，你如果在行道上面有障碍，那么你可以考虑，就是说是否在内在医治上面是一个障碍，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经过内在医治这个环节，导致你呢在行道上面出现障碍，啊，这个是它有这两方面的意义。我再讲一遍，就是我们今天讲内在医治是跟行道联系在一起。那么呢，对于经过了内在医治的人，他不代替行道，就是你一定要行道，行道才可以提升你的灵性啊，在灵层上面往上面走。那么呢，反过来就是第二个目的，就是那一些在行道的时候上面啊发现障碍了，停滞不前了啊，那么要考虑你可能是在内在医治上面需要。啊，他你没有经过内在医治，可能就使得你今天在行道上面出现障碍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内在医治跟行道连在一起，因为这个啊，神现在对教皇教会的带领，走到了5779年啊，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就是关键的时刻。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神对教皇教会提出的焦点就是要成为做一个行道的人。建造一个行道的教会啊，而且这一个行道这一个口号啊，这一个目标提出来，它的这个意义非凡啊。我甚至认为伊美尔先知他之所以讲啊，温哥华的教会我要使温哥华的教会成为加拿大教会的模范，要成为全列国教会的模范，我的理解就是在行道而至，就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关乎整个教会的方向，全球教会的复兴，关系到这么重，就是关乎到行道两个字啊。这个是因为这一个教会的历史啊，2000年啊，包括宗教改革也只恢复了信道，在行道上面并没有恢复啊。当然就是当然会有两个偏差，一个偏差就是非法主义啊，就是另外一个偏差是宗教啊，就是律法主义。行道并不是既不是非法主义也不是宗教啊，这个行道才是生命之路啊。我们不仅要入门信耶稣，而且要行道跟随耶稣走这个灵程啊，也叫做生命的路，十字架的路。这个行道要成为这个教皇教会的焦点，也要成为这个全球教会的焦点。我认为教会的复兴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在要建造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来讲这个内在医治，就是提醒我们呢，就是做过内在医治的人，他不代表你就在行道，你一定要行道才会使你的灵程提升。那么呢，这一个在行道上面出现障碍的人，要考虑啊，你是否在内在医治啊这个上面需要来补课啊，特别是这一个领袖啊，特别是领袖老信徒，越老啊越是领袖，越可能忽略了内在医治。因为申巴他的经验他说过，他做过很多内在医治在教皇教会。但是大部分呢，就是说还是新信徒和普通的信徒啊，越是领袖啊，越是老信徒越少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啊，就是因为这一个内在医治啊，被医治它是需要谦卑的，需要敞开自己。那么呢，新信徒和普通的信徒比较容易敞开，比较容易谦卑，在这一个方面。比较容易谦卑啊，就是承认自己啊还有很多没经，因为他没经历过嘛，所以他很不了解嘛，所以他就愿意敞开。但是越是领袖，越是老信徒，他在信主的时候，在平信徒的时候，他没有经过内在医治，那么现在要到补课，这就要求谦卑，这就要求不容易啊。所以呢，就是相当于你已经读到博士生了啊，才发现原来你还在小学的地方还有一个漏洞，你现在需要去补一补，哎，那个就是不容易承认的，它不容易下来 哎，我已经懂这么多了，而且不是个小学生的课，这就不容易了。所以呢，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啊，我们需要有这个补课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这个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做一个行道的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非常阿门啊！刚才周爸讲的，内在医治两个方面的注意要，第一个注意呢，就是要注意内在医治以后一定要行道。没声音，有吗？好好，内在医治以后一定要行道啊！若不行道啊，你的灵命是不能提升的，可能最多你的情感情商有提升啊。EQ 不等于灵命啊 ，EQ 是灵命的一部分，就是它只是一个方面，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些帮助，它只是一个一个通道，让我们灵命提升的一个通道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阿门。还有一个面呢，就是行道入遇见障碍，是否要考虑进行内在医治啊？这一块，我觉得呢，这个国内他们有一些提啊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很好。这个也是我过去啊，或者是我们家师母过去呢。啊，提很多，在这个情况提很多。我来转播，好，好，好，好，等我一下啊。好，就是国内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就是一个什么氛围呢？就是当你碰到问题，就是碰到任何问题，它其实是跟内在生活是挂钩的，就是碰到问题，它比如说啊，今天发生一件事。让我很不开心，让我很愤怒，让我很沮丧，好，或者是让我很怎么样，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概念要提出来，就是说你要时常关注你的内心的感受，你时常要关切你的内心的反应，就是说不要把自己老撇在外面，就是我们常年累月培训的一个什么特点呢？我们很注意我们整个的大部分的精力在关注外面，在行动外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外面打拼这么长时间，外面也很成功，那是因为我们付了代价，因为我们付了很大的代价来怎么样啊，来关注外面，我们投入多嘛，那当然你的产出就多了，所以我们在外面就比较成功。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里面关注太少，对我们自己关注太少，我们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关注，我们过去通常来讲，我里面有问题不管它啊，现在事儿太多了，太忙了，谁还去管这些事儿？一般来讲我们就很粗暴的把我们里面的感受就把它忽略过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惯，这也是这个世界文化，这个世界的文化就是要追求外面的成功，追求外面的体面，那我们当然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呢就转变到外面去了，这是我们一个习惯，这也是世界文化。那我们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多多关注我们自己本人，这个不是自私，这个不是把你自己往自我中心上去靠，那当然也很容易变成自我中心，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确实，这就是为什么要行道，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目的是做什么？所以呢，特别关注你的反应、你的感受，你在一天当中，你碰到一件事，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沮丧？你为什么不开心？你一定要注意你里面的感受，那个感受把它抓住，然后你要去求问神。你看，这就是内在生活了，所以它跟内在生活很相关。这一点我倒是觉得啊，下一步我们在内在医治，尤其是在这一块，就是要学习去做。但是你一定要有一点功夫，就是内在生活的功夫，你要去等候神，你去求问神。你就说，诶，我为什么会今天这个人跟我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为什么这么不开心，我为什么这么沮丧，我为什么这么愤怒，一定有个根在后面，你一定要去找的。这个东西你不能让它过去，不开心就不开心呗，五分钟以后我就开心了嘛。有的人很快的，有的人可能要等一天他才转变过来，你就以为，诶，反正我现在好了，我开心了就行了呗。 管他我昨天啊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我有什么不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呗，那人生嘛，都喜怒哀乐就是这样啊，不开心是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把它过去了，那你就没有去注意去挖根，所以你这个时候有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去求问神，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听到国内有一个姐妹的见证，说是说到的这个非常的美好，他就去等候神，哇，他等候很长时间，他一直在求问，求问这件事，我为什么这样反应。所以他这里头有很多的属灵的真理在后面。他第一，他首先不怪环境，他也不怪人，他不怪别人，他不把那个愤怒啊发泄到别人身上去，是你造成我不快乐，是你今天这句话让我不开心。那今天这句话不开心，你为什么不开心呢？有的人他没这个反应呢，所以一般我们都是朝向外面啊，是你让我不开心，是你让我沮丧，是你让我愤怒，是你这些个态度，你的表情，你的这个作为太过分了，所以我才不开心，我才愤怒的。那你永远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一定不能这样做，你一定要从自己去找问题。也许是别人有问题，但是你也有问题啊，你为什么有这样反应呢？主耶稣都不这样反应呢，我们是按主耶稣为标准嘛，所以你就知道有问题，你就要去求问。诶，他真的就找出来了，他把他很深很深的问题，他从小到大的很大的伤害都给他挖出来了。你看就一点小事，他就顺瓜摸藤啊，他一直摸到根，把一个很大的毒根把它刨出来了，他的生命哗释放啊，一大片的释放，他整个人就，你一下就感觉到说，我整个人就开放了，我整个人就喜乐了。那他这个确实很大不一样，他就跟神之间一下子亲密很多，然后他跟人之间一下就亲密了很多，他里面就健康，同时他最重要的，他就有能力来跟神相连，他有能力认识自我，跟自己相连，他的行动力就很强，他的行道啊，他就能够从意志能够转化成行道出来，他就能转化的出来。否则我们里面的中间的阻隔太多了，中间的环节太多的破碎，我们意志力虽然有，理智力也有，也下定决心要行道，因为中间的环节很多的环节是断的，这样的话你虽然有意志，你虽然有也能理解，跟你教导这么久是非常理解，但就是行不出来，它里头有障碍的，它就是这个原因。我你举个例子我就知道，我呢这个礼拜一呢有一个机会，为着我的儿子呢，我要去，我父母要去做一点，就是要做一些咨询，因为你的 parenting 是有问题的，那首先我得承认我有问题啊，你孩子里头有问题，是你父母有问题啊，你首先要谦卑啊，你承认这一点吗？父母有问题，好，承认了，这就是谦卑嘛。好，去寻找。你想，我做意志释放的人，我在外面再去寻求帮助，那其实本身要更大的谦卑。我认为我很了解这一点，我很了解我儿子为什么这样。那他，但是呢，在那个聊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教养方式，我为什么会不忍管教？我一管教啊，我的孩子我自己难受。我管教孩子不是我孩子难受，是我难受，我很难受，我很不喜欢去这样去做，这样做对我自己都是个很大的挑战。那我就当时他就分享我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就分享我为什么这样，我说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家庭条件太贫穷，我好多好多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我在这一说的时候，我眼泪哗的一下就在里面打转，哎呦，我里面好酸呢，我在里面的这一个内心的一种酸痛，我立刻把它收住了，因为我在毕竟是在外面，我不敢不好意思嚎啕大哭啊。那我就一下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哇，我发现我这里头还是有个很大的伤疤，我里面有个很大的伤疤，它这个伤疤深深的影响我的行为模式，它深深的影响我怎么来教养我的孩子。我就在这里一下子意识到，哇，我原来我是行不出管教来的，那不成了以利的那个大祭司的这个罪吗？以利这个大祭司他教养孩子就是这个特点，他不知道管教，我不见得是爱很多，但是就是管教缺乏，至少是。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发现了，我对孩子的管教太缺乏，而这个不愿意管教是我的问题。他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就把这个东西我跟他沟通，他说对，他说你这个就 那但是呢，我并不是说我完全不管教，我平常是很不乐意管教，但是我看到我孩子的有一些偏差的时候呢，我就愤怒，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愤怒，我就强加管教，我又管教，这个时候管教就带着愤怒的管教，因为你看他偏差就不合你的心意，你就心里不开心，你就会愤怒，然后用一种愤怒去管教。你要说我没管教呢，我也很委屈，不对呀，我管教啊，我很管教啊，我管教他，但是我是带着愤怒，我不是带着平和的心来管教，我带着愤怒管教，所以那个管教也没出效果。你发现没有，就是说你平常又不管教，但是看到偏差，看到有问题的时候，你大加管教，然后呢拼命的管教，然后带着愤怒来管教，这个管教又不起作用了。你看本来是没管教，再然后再加上管教，加上这个管教越不起作用，反而把孩子伤了，很大伤害。所以我就发现，哇，这个不正常，导致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很不容易把自己这个辨认出来。因为你说我不管教，不对呀，我管教啊，我都管教成这样了，把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对呀。所以你就马上就认为自己没问题。我要说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是做很多意志释放的，它其实还是有很多那里面很深层的东西没有挖出来。那我就想一个问题，刚才周爸也特别讲到了，就是你得到的医治有一个标志，就是有一个标志，你能认识自己，你能接纳自己，你能敞开自己。那我呢，接纳自己，我的这一块有很大的提升，敞开自己这个提升更大，我就特能敞开自己这一块。认识自己里面也有很多，我认识了很多，但是呢，对还是有些边边角角，还是很深藏在很深的地方啊，还是没有认识到。但其实像我的小家庭里面，我的从小经历物质缺乏这一块，我其实知道的，但是我并不知道跟我自己之间这一个具体的联系，你就不怎么跟这个联系起来。所以呢，这就说明，我就我想神为什么这一周一而再再而三在提这个问题，那就表示我们这个群体里面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敞开自己是不够的。如果够，神不会提的。就是说这一块一定是我们的一个毛病，一定是我们有问题在这个方面。那我们在大家自己可以思想一下，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敞开自己够不够。而且我感觉这一周讲话，神基本上是对我们领袖讲的。我不知道是哪一层的领袖啊，应该是这样讲的。甚至我有机会跟国内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交通的时候，人家一听就听出来了。他说这一周两周好像是对我们领袖讲的，对我们掌握团讲的。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他说这还听不出来，一听就听出来了。我说他就说 YY 平台其实不光是掌握团来祝福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弟兄姐妹在祝福我们的掌握团。我觉得这好尖锐，这个分享好尖锐。他说其实YY 平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在陪伴你们，不是你们，只是你们陪伴我们，其实我们也在陪伴你们。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很尖锐，我发现人怎么这么眼睛都是雪亮的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要进到我们领袖层面的心里，那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问题，而且都已经知，就是那个，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是在指我们领袖，所以确实是如此。我接受这一个，我非常接受这一个，所以在神的面前我要悔改认罪。其实我在做这方面，其实我也有很多自己很多地方我不愿意去碰的，我不愿意去碰，我也不愿意去揭开这个伤疤，我也不愿意来承受再一次痛苦。但还有一点，对我来讲呢，没有气。我总抱怨我没有器皿帮我，就是我没有器皿帮我。我说我自己做医治释放，我自己也需要被医治释放啊。神呐，你要差派人来呀，你要帮我啊，我也需要啊，我要在这方面做啊。但是也许可能是我们心没预备好，我以为我预备好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人物一直没出现？那身边的牧者能不能去咨询呢？去求问呢？去寻求呢？是不是要谦卑呢？是不是愿意敞开自己那个丑陋的一面自己心里伤疤的一面呢？也许可能真的有。所以求神继续光照我，光照我们这个群体。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医治我们，让我们深深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有病，我们多么的有限，我们多么的有问题。 我们是需要拯救的，需要你的救恩，你的救恩的大能要全面的深入的进入到我们，从上到下，从牧者到同工到领袖到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谦卑虚己，寻求帮助，寻求神，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器皿啊，是的帮助。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一份谦卑，把这份愿意，也把这一份钉十字架啊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心智和恩高，来放在我们的群体，放在孩子的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啊，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觉得这最近这一两周，神的脚步更加的来催逼我们啊，就是要在行道这两个字上要具体的落实啊。那我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确实神真的认识我们这个群体，更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真实的光景啊。刚才孙爸讲到，就是神这两周是对我们牧者团队，顺着一些啊来讲话啊。我可能我们很多都会有这样的意识到啊，就是我们的教导，我们从上到下，假如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群体，上面要不改，底下改。改变，这一是不正常啊，也是不太可能啊，不太真实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群体啊，牧者，我们的整体是到时候是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提升了啊，提升了，就是让在这方面就是认识、接纳、敞开啊，是在这方面让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具体的落实在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彼此的在一起的磨练也好，还是扶持也好，还是一起缠拉也好，真的我们走过今天，真是神的恩典啊。但是我们今天神要制作我们里边啊，我们确实很不关注我们里边。我们看做的一些，不管是什么方式，实质还是一个外面的啊。那呢，我们里边要不是被真理来到神的面前，真理来愿意敞开啊，那我们这个行道就是可以说，可能是这一段讲一下，可能又是旁通过去了啊。那我们今天具体落实的就是医治。啊，行道啊，行不出来道啊，医治。那我想呢，关于医治的这两个字呢，那我们这个群体现在呢，在这个环节上非常需要啊。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内心里都会有一些不那么自由，不那么敞开啊，这个都是我们个人的事啊。那我们我们今天绝对会知道，不是别人的事啊，是我们个人有问题。有问题的这个呢，我们也在努力。啊，愿意敞开啊，也愿意被神来医治。但是呢，我说心里话，对我个人来讲，还是我们夫妻来讲，还是觉得没有那么没有这么一个环境，没有一个这个就像刚才讲，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真的在这面上祷告啊，求神给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真的带有一个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我们不愿意再这样的继续下去啊。所以说我想我们现在时候也到了，就是在医治这方面求神给我们预备啊合适的人事物环境，让我们真的愿意敞开自己，把自己的真实里的光景，我们愿意跟我们的牧者啊，跟我们的服侍者分享出来啊。我觉得这个环节现在对我们这个非常重要，要不然我们呢可能嘴上说的跟我们内心想的是有差距的啊。哎，我们不知不觉会说，哎呀，我们现在呢作为一个服侍的，就不知道里边他，我们是很有限的人啊，我们里边的很多经常讲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很多老旧的东西，当我们到一定的压力呢没有释放出来呢，它就会出问题啊，它真的会出问题。那我们现在 确实意识到了不那么自由，就是讲出来。对我来讲，现在我说哎呀还是戴了很多的面具啊，所以说但是现在呢感谢神，神会有恩典啊，带领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他更知道我们的光景啊，他会啊会带领我们的啊。那我们现在真的要跟神有一个很深的就是呼求，主啊我愿意被你改变啊，我愿意敞开，我愿意把我真实的光景啊，是现在我们确实弟兄姐妹有的也很敞开啊，也很愿意。我们前天祭十二小组有一个姊妹的分享的见证，就上个主日发生的事情啊，她说她就是人家让她服侍去，她说还没她想听上边牧者的讲，她就大发怒啊，甚至里边后讲了很多很多很真实的。实质我最后跟他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就从这一点上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样的发怒呢啊，我也跟他讲了一下。嗯，好，我就回应这些，我们感谢神，神会医治我们啊，让我们有能力行出道来。
嗯，感谢主啊，真的是感恩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的牧者们带领我们一同来分析，尤其是分析自己，然后剖析自己，在自己的里面有哪些是神要改变的。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嘴上讲的和我们行出来的要一样。昨天我们在祭十二分享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达到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说听道和行道，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传福音传道，那么传道首先你要行道。大家给我改名叫张行道，我说好啊，太好了，感谢主。就求大家来监督啊，看看有没有行道。所以呢今天早上这个孙爸我觉得分享的非常真实，在他自己内心当中的挣扎和软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一边听大家分享呢，我就一边就看到这个雅各书我觉得真的是很好。那里边每句话都在骂我们，每句话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来学。那么雅各书里边第一章它里边讲到第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这个真的是24节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警醒的。我感恩就是我们在平台上我们牧者们牧师们带领我们一同来开始，不光是我们在神的这个镜子面前去照出我们原来的老我，照出我们里面的羞愧，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扭头就走。我觉得今天早上陈导的从孙妈开始到周爸、孙爸、刘爸，每个人所分享的都是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照完了镜子以后不要旁通，不要去扭头就走，说哎呀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再理他，而是应该回到我这个状况里边去寻求神。你也可以来寻求弟兄姐妹，或者寻求你身边的配偶他的想法，他的观点，我当时为何会这样，为什么会这么发怒，为什么会这么难受，为什么会这么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说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对付自己，神在他的镜子面前显出了我们的老我，显出了我们的软弱，显出了我们的不堪，那么就是要把它对付掉。我非常阿们，这周真的是在对我们这些人来讲话，不是对别人，是对牧师们讲话，对牧者们讲话，就是神要不然不会这样持续不断的一直在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有你有没有行道出来，你教的东西你自己有没有行出来。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对着镜子看到我们本来的面目，然后我们不要走开，我们继续来问神，我为什么是这个面目，不要自己欺哄自己。所以感谢神，神是要带着我们一同来行道，一同进天国，一同成为神的这个心腹和王腹。所以呢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把自己剖开切碎，然后做成筷子放在神的面前，神的祭坛上去烧。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我个人最近就是在操练这个不说话就是安静，就是当你觉得对方某一个人他的言语或者是动作冲撞到你的时候，首先闭嘴，首先想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呢再 去再去做下一步的动作。所以我觉得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所以呢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刻意的去操练这个，然后用神的欺凌去操练安静，就是当我觉得对方对我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态度或者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这个冒犯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而只是我的感觉。所以神呢就是来教我把这个方面要破除掉，就是要把自己的感觉去掉，要看神是要在这个当中做什么样的事情。不完全，但是我觉得我在一步一步的走，求神也继续祝福我们在神的里面能够有这样的这个照镜子，然后不离开，把它对付掉，把这个脏点污点把它擦掉，然后我们再去走到下一步这样的恩典。感谢神，我就分享那么多，阿们。
啊，感谢主，特别阿们每一位牧者们今天的分享，我今天没有特别要分享的啊，神祝福大家。
好，谢谢。